每次看到大家能够来到神的面前，我心里实在非常的高兴，因为每一次我们在这个地方敬拜的时候，我深信神的话语，每一次他都要给我们有新的亮光，新的看见。那我们还没有翻开圣经以前，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慈悲的父神，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我们满心的感谢，因为你今日仍然在你的宝座上面，你在掌权一切。主啊，全世界你最认识我们，你也最认识我们的需要，你要把你一切的应许，你的福分也要放在我们当中。所以你今天早上在我们当中来行你奇妙的作为，让我们每一个人有一颗渴慕你话语的心来亲近你。现在我们就要翻开你的话语，求你也给我们有属天的聪明智慧，能够明白你的话语。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今天早上我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个题目，这个题目呢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题目啊，就是把这山给我。我相信神在我们一生当中，他都把几座山要给我们。我相信神要把他的福分、他的应许也要放在我们当中。那这个题目呢，我就是从约书亚记第十四章第九节到十五节这一段圣经，有提到加勒他的经历哈。我们从加勒的经历里面，我们要看到神怎么在他一生里面让他看到神的应许哈。有一次我读到一个故事哈，这个故事说有一个穷人，他非常穷，他穷的实在没有办法了，所以他就拿他家里的一把枪哈，然后到一个商店，他要去抢那个钱啊，因为他的那个技术很不好哈。马上就被警察抓到了哈。那个警察一抓到的时候，他发现他所拿的那一把枪啊，是一支名枪，非常有名的枪啊，全世界只有剩下十几把而已，是一种古董的枪啊。那个警察都说：“你没有钱啊，你手上拿的是什么啊？这是一个古董的枪啊，你是非常有钱啊。”然后那警察就到他家里了，他看到他家里这个墙壁啊有一张这个名画，他说这是名画，他说这是名画吗？我说不晓得，我说我的墙壁啊破了一个洞，我那个破了一个洞很不好看，我就拿一张那个随便拿一张那个图画把那个洞把它盖住啊。你知道啊，那时候是名画，他说那个名画啊我家里还好多张啊。结果他到那个仓库的地方一看啊，哇，里面都是名画。就在那个警察发现到他的壁炉啊，壁炉的外面那个用那个铜做的也是一个古董啊，非常非常贵啊。那个警察说，你知道吗，那个是古董啊，很贵啊。他说那是古董啊，我差一点就请那个工人把它抬出去的，因为那个整个那个壁炉啊现在都不能用了、啊。最后还发现说，连脚上在擦的那个地毯啊，也是古董，古董的地毯啊，非常贵啊。这个穷人啊，他觉得自己很穷，他活在穷的当中啊，每天都很穷啊。到最后啊，不得不拿着一把没有子弹的枪啊，要去抢劫啊。我读了这个故事以后，我就想到，哎，今天我们世界上的人不是跟这个穷人不是一样吗？神把一切的祝福放在我们的四周围，神把一切他的应许放在我们的四周围，但是今天有很多人看不到啊。 神的祝福他看不到，神的应许他不清楚啊，每天都活在那个贫穷的当中啊，就是今天的世人的一种光景。我希望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，求主给我们看到我们一生当中神给我们有许多的山，好像要给加勒一样，给他有一座山要给他，但是神给我们这种山，你要怎么得到这个山呢？哎，这个是有方法的哈。我们看啊，这段圣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几个字哈，我们先来把它了解一下哈。这个耶稣啊记第十四章的第七节，这个地方讲到说，加勒那个时候他是40岁，他讲这段话的时候，第十节的时候，他现在呢是85岁。那这个85减40多少？45。45年当中啊，这段时间啊，这个加勒他是怎么在过他的日子哈、啊？这个是值得我们来思考的哈、啊。45年当中啊，十二节这边讲到说，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座山给我。哇，这句话是40年前啊，耶和华要给他的。他到了85岁的时候，他还记得清清楚楚啊。现在有很多人啊，活在每天的岁月里面啊，他要面对很多的挑战啊。我们来看下面啊，下面啊，我们来看到这45年当中啊，加勒他所面对的挑战是什么呢？第一个，他所面对的是什么？肉体老化，45年啊，会不会老啊？当然会老啊，是不是？我们现在过了10年啊，我们也会更老了，是不是？45年当中啊，他的身体怎么样？我们等一下看哈、啊，这是一个挑战，记忆力呢也是一个挑战，他会健忘哈、啊。现在有很多人很容易健忘，来教会听牧师讲到，听完以后走出去就忘掉了。我们常常有健忘，把神的祝福、把神的应许都忘掉了。神要给你的山啊，你出去就忘掉了，很可惜啊！啊，我们人要面对这个啊记忆力的这个健忘的挑战啊。环境的变迁，环境一变，工作变了，环境变了，又把上帝要给你的那座山也忘掉了，对，把上帝的应许也忘掉了，情绪的起伏啊！哇，现在很热心，你要是掉下去了，不来教会了哈、啊！哎、啊，这个情绪的起伏啊，这个毅力啊，不能坚强。哇，这个毅力坚强啊，也不容易哈、啊。我现在搬了一个新的房子啊，前面刚刚有这个游泳池哈、啊。你知道我不久前啊，我腰啊，这个扭伤以后，医生说你都没有运动啊，所以那次扭伤啊很严重，我就决定说好。每天都要运动啊，现在已经下定这个毅力啊，一定要运动啊。第一个礼拜啊，除了礼拜天啊，我每天啊6点钟我就起床啊，我就开始去游泳啊。第二个礼拜啊，哇，我就觉得很累，我说每个月不行了，现在一个礼拜3天就好了。现在已经进入第三个礼拜了，现在还想着现在不晓得一个礼拜变成2天了、啊。我们人那个毅力啊，实在很不容易。那个毅力不能坚强，往往把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啊，就把它忘掉了。好，那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现在来看哈、啊，这座山到底在讲些什么？这座山在讲些什么？来，我们再看下面哈、啊。这个山呢，是指什么呢？山是指上帝给加勒的一个应许，一个应许，神给你要给你应许，啊，是真的要给他的应许的。但我们从整个圣经里面啊，常常讲到山的时候，这个山也在讲到上帝主权或者上帝国度的什么什么什么立体思维。这个牧师常常用这个怪这种很怪的字哈、啊。但是各位弟兄姊妹， 今天有许多人呢，没有立体的思维。现在他在看一些事情都是平面的思维，平面的思维跟立体的思维有多大的区别啊？我们今天有很多人，他的思想都是活在平面的思维。我希望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呢，神要帮助我们的思想，帮助我们的思维成为一个立体的思维。到底有什么区别？我们来看看哈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看下面哈。平面的思维呢，好像物质，物质是一种平面的思维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活在这个地方 ，OK， 穿得很漂亮的名牌的衣服啊，开一个好的车子，住好的房子，哎，我已经不错了哈。这是平面的思维，平面的思维重要不重要？重要啊，是不是？但是如果你又活在平面的思维啊，你不够啊，你还要什么？你还要立体的思维，立体的思维就是精神。然后呢，平面的思维肉体，我们有的人只有活在肉体当中，但是立体的思维是帮助我们能够见到灵性，你还有灵性啊。还有呢，平面的思维就是自然哦，你看到宇宙万物很自然啊，哦，都很自然，这是平面的思想。一个信神的人啊，他看到自然以后啊，他有立体的思维，他说这是神迹。你看到这么漂亮这么奇妙的宇宙，不是自然啊，这是神迹，这是立体的思维啊。我们如果读那个哲学的书的时候，我们常常读这个 logic 啊， logic 很好啊，但是如果你如果读 logic 不够啊，这是平面的思想啊，你还要有信心就是立体的思维哈。我们今天常常在生活，每一个人我们都在活在生活当中，但是生活是一种平面的思维。你今天在生活当中，你要有立体的思维是应许。每天的生活都有神的应许，每天的生活就能够经历神的应许，这是立体的思维。平面的思维呢，就是我活在这个世界，今生我活了就算了。这是平面的思维，我们今天能够从平面的思维看到立体的思维是什么？看到神给我们的永远的永生哈、啊，这是立体的思维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今天有许多人啊，他活在这个平面的思维里面，他没有经历到神在他生活当中要给他的祝福，神在生活当中给他的应许，他只活在生活当中，但是他没有应许啊。这非常非常的可惜哈、啊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加勒这个人，为什么他到了85岁的时候，他还抓住神的应许呢？哎，他值得我们来学习哈、啊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学习这个加勒他几种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。第一点，我们看到加勒呢，他对上帝的应许呢永不动摇啊，因为呢加勒他了解应许的来源。这个很重要，他知道应许的来源。我们常常会给我们的孩子有应许，是不是？我要给你什么东西，这个应许。我们的朋友也会给我们一些应许啊。但是呢，人的应许啊，常常会改变。但是呢，这个应许如果从神来的，这边讲什么？这个希伯来书第10章23节，他说那应许我们的是什么？应许我们的是信息的，我们的神是信息的，我们的神跟人不一样，我们的神是信息的神啊，他讲应许就是要给我们，给我们他就是要给我们哈。这个列王记上8章24节这边讲到什么？神亲口应许怎样？亲所怎样成就，神亲口讲要给你应许，他也要亲手他来成就。那加勒呢，他因为他深信这个应许的结构是什么呢？我们看到这个列王记上8章56节，我们一起来读来。神照着一切所应许的，怎样？一句都没有落空，一句都没有落空啊！啊，神的应许一句都没有落空，神的应许每句都要成就， 我们教会啊的四班的指挥啊，有一次他讲一个见证啊，我在四班里面我听他讲一个见证，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啊。我们这位弟兄啊，他常常要他的事业，他常常要到外面这个出差。有一次他要到英国，英国出差，要在飞机上要坐十几个小时啊。那你如果你坐飞机的时候，你上去的时候，你是考虑到什么？你第一件事情，你会想到什么？想到隔壁是坐着哪一种人，是不是十几个小时要坐在一起啊？是不是？所以他说十几个小时啊，他当然要，他要每次上飞机的时候，他会考虑这个事情。他那一天啊，上去的时候，正好他看到他隔壁那个人啊，是一个大胖子啊，哇，那位置啊，这个站着很多手还换这样，他说糟糕了，十几个小时站着了，我现在坐在他的旁边了，十几个小时要忍十几个小时，啊，那没办法，是不是？你飞机票都订了嘛？那他要，他就开始读圣经，哎，灵修，是不是？他就开始灵修了。他那天的读圣经是读到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哈，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。那天这也是圣经是讲到说，我们晓得哈，万事都互相什么，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啊得益处啊。我再读一次哈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哎，他读了以后，他说，哎，凡事都要互相效力啊！我不要这样做批评啊，我不要这样做埋怨上帝啊！哎，万事互相效力啊！上帝把这个大胖子排在你的旁边，万事互相效力啊！你要感谢神啊！万事互相效力，哎，他心就比较平静一点点的。哎，这边他讲到说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哇，那我看到他很讨厌啊！现在求主也帮助我，也对他有爱心啊！他这样读了这个圣经节以后，他就觉得心就很平安了。他就觉得神啊，我就感谢你哈、啊，你既然就排在这个大胖子的这个那个旁边，也感谢你哈、啊。他就心里就很平静了。哎，等一下有一个人啊，忽然来到他的面前了，他说：“哎，这个位置是我的。”哇，他一听到说这个位置是他的，他说：“哦，这是你的，哎、很高兴啊。”啊，怎么这个位置给你？当然是让给你啊。但是等一下哈，那个人有一个那个整理那个机票位置的人来了，他说：“哎 ，Mr. Fang， 你的位置哈，我要把你调到那个 Meetings 那个比那个一般的还要好一级的哈，那个座位比较大的，你的位置要现在把你改到那个地方。”哇，他高兴了要命，他就拿着他的这个行李啊，就往那个前面走，走到那个 business 的那个位置，他坐下来，哇，位置变得很大。他说在那边，他说神啊，还好我那时候有灵修啊，我灵修的时候你告诉我那句话语，说万事怎样互相效力啊。不要埋怨了、啊，不要埋怨神了、啊，你要抓住上帝的应许啊！你要感谢神了、啊。他这样一百倍的说话，神真的给他有一个应许啊！那座山他拿到了，神要给他的那个山啊，他抓住了。所以我听到这个见证以后，我觉得说，哎，很宝贵。其实圣经里面有许多应许，在我们四周围当中。很可惜，就是我们常常不晓得什么叫做神的应许啊，神要给我们的应许，我们都没有把它抓住啊，就是非常可惜哈、啊。我们看到这位加勒啊，他对上帝的应许啊是永不摇动。然后呢，他不但这样，我们看第二点哈、啊，他对上帝的应许啊，他专一的跟从哈、啊。这边讲到什么啊？这个第八节到第九节，还有十四节啊。这边讲到说，他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哈，因为他有明确的目标啊。第十节到十二节这个地方啊，因他有坚定的这个友谊哈， 非常勇敢，而且他有这种坚决的这种意志哈、啊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啊，这个身体的老化哈、啊，这方面，那个时候是40岁，我非常的强壮哈、啊。那现在我85岁啊，我还是非常的强壮哈、啊。我们有没有人敢讲这一句话？如果我现在是50岁，我说我那个20岁的时候我非常的强壮，那现在我50岁我还是非常强壮，有没有人敢讲这句话？我想很多人都不敢讲这一句话。如果我讲十年前的我非常的强壮，那我现在呢，我现在比10年前我差太多了。我中学的时代啊，我是打那橄榄球的，我非常强壮啊。那现在要打橄榄球，现在不行了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这个加勒啊，他对上帝的应许，给他的山啊，他都对神啊有这种非常牢固的，他抓住这个，他在身体上面呢、啊，他说啊，那一天呢、啊，像摩西啊打发我出去的那一天呢、啊，无论是现在，无论是出入啊。我的力量那时如何，现在还是如何，没有改变了、啊。45年当中啊，他没有改变。那我们再来看下面哈、啊，我们再看这下面，他的记忆力呢？40年前啊，他的应许啊，神要给他的那座山呐、啊，到了85岁啊，他还没有忘记啊。多少时候啊，神已经给你应许了。去年神给你应许了，也许你现在忘掉了，也许半年前神给你一个应许，在你年休的时候给你一个应许，你现在已经忘掉了。也许3个礼拜以前你读圣经或者你听到的时候神给你一个应许，你现在也忘掉了。你看加勒这个人啊，45年当中啊，他没忘记神给他的应许啊。这是值得我们可以学习的。我最近哈、啊，常常在讲我搬家的事情哈、啊。我搬家以后啊，我们那整条那个街啊，因为那新的房子、啊、都有问题。就是我们开车从那个 garage 出来的时候啊，那个车子啊都会。那个压到那个草皮啊，所以整条街啊都是重新修改哈、啊，有的非常厉害，哈、啊，有的那个跑到那个有这么多的那个差距啊，所以那个 city 啊 ，urban city 他重新来做，奇怪，那在做的时候，我发现啊，每家都有做，只有我家没有做，所以我就。请我师母去问他说：“哎，为什么只有我家没有做呢？”那个负责的工人啊，他说：“啊，这个你家只有差这样，只有跑这样哈、啊，这样不必做呢，别人都是非常严重啊，所以做别人的你的不必做，你都这个忍耐一下就可以了。”哎，但是每天我开车出来的时候，我每天啊，我都非常小心啊。因为我如果每天开车带车的时候，我的轮胎啊，都会压到那个草皮啊，这一定要改啊。哎，那天呢，我这里啊，我在预备今天的讲道，说上帝给你一座山啊。哎，我说神啊，那我现在说预备的这个道啊，是礼拜天要讲的，说神给我们应许有许多山。那我现在我遇到这个问题啊，我要怎样来看这座山呢？哎，我在那边祷告了哈。我祷告以后啊，哎，神给我一段圣经啊。那天呢、啊，我正好我读到这个45篇哈、啊，四十五篇的第六节跟第七节哈、啊，啊，45篇第六节到第七节，这边讲到说，上帝啊。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，是什么意思呢？是神啊！你现在你在宝座上面，你是永永远远的，你是活着的上帝。 然后呢，他说你的国锤是正直的，神是一个公义的神啊。这边讲到说，神喜爱公义，神厌恶罪恶，好，所以上帝就是你的上帝，上帝就是我的上帝啊。他要用喜乐油膏你啊，人家用喜乐油膏我。哎，我读了以后说，哎，哎，这个神啊，他要我去争取这座山啊。我们要去争取的时候，如果我们不对啊，这个无理不对的时候，我们去争取啊，这个神不喜欢了、啊。但是他明明错了、啊，明明我每一次开车的时候，我都要压到我的那个草皮啊，我一定要去争取这个、啊。哇，那天啊，我早上起来的时候，哇塞，那工人开始来挖了，隔壁都一直挖。那我那时候我要来教会啊，我就告诉师母说，等一下哈、啊，你看看了、啊，看有没有来挖我们的那个前面的地方。就我打电话回去了，说他有没有来呢？他说没有啊，隔壁的都已经做了，只有我们的还没有做。说奇怪、啊，那怎么这样呢？到了那天晚上，我回来的时候，隔壁的哈、啊、每一个家里都做好了，只有我们的没有做。哇，我早上读的那段瞬间啊，好像那个应许好像没有，神好像没有实现了。但是我觉得说奇怪，神要给我们的山呢、啊，如果是神是公义的。对，就是对啊！你要去争取那个，所以我就告诉我师母说，你再去告诉那个负责的人，说我们的真正的情形啊，啊，那师母就去告诉他了。告诉完了回来以后，我说那情形什么样呢？哇，他说啊，那个工头啊非常顽固啊，他说要我忍耐，每天我都要忍耐，把车子再挖一下，然后就不要压到那个草。要那个草皮，他不改就是不改。你知道那一天啊，我就想哇，那这个，因为大家都做好了，然后师母啊，他就告诉我，他说啊，我们就忍耐一下了。你每天早上就忍耐一下，你每天早上就开始小心点啊。然后呢，我自己本身啊，因为我要讲这一片道，我说神你是公义的。你给我们有许多的山啊，那主啊，你的信仰应该要活在这个生活当中啊，我一定要见证你是一个信实公义的神啊。我这样祷告以后啊，我心里就非常的平安了。然后呢，那天我在教会上班的时候，忽然接到一个电话，师母从这个家里打。这个打来，他说有个好消息啊，他说啊，有那个负责我们房子的人啊，他觉得那个来做路的那个人实在是不对了，所以他就请了四个人，我们都不晓得请了四个人到那个二板基地后去告诉那个 city 啊，他说要那个人那个工头啊一定要改，因为这个实在是不对的。那个人每天出来啊，他一定他的轮胎一定要压到那草皮，一定不对啊，他不改一定要改，从那师姐下那个命令啊。那他说工程已经收工了，全部做完了。他说说完了，你还要派一群人去特别做那个第八号的那个，就是我的家。我说感谢神啊！那天我还在祷告的时候，我说神啊，我就这个礼拜我要讲神你的那座山，神给我们许多应许。如果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那我遇到这个困难，我真的我在那边读这个圣经节的时候，我就抓住诗篇四十五篇第六节第七节，我抓住这个应许，我抓住这座山，结果神就为我行一个奇妙的事情啊，在我家里啊，所以我们看到信仰一定要落实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上面。我们每天在听到、在读经、 一定要把这个信仰要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要跟这个加勒一样，45年当中啊，他没有改变，他抓到上帝的信息了，神给我们的应许啊，他亲口说，他也要亲口他来成就。有时候我们就改变了啊，神啊，客气一点，好像让师母啊，师母说啊，算了，不要这么麻烦。如果这么麻烦的时候啊，心里还会派一群人他来修理我前面吗？绝对不会的。如果你没有讲啊，绝对不会的。啊，那我从今以后，我每天我都开车